啊，我们感谢你，你又吸引我们，我们又来到你的脚前，主啊，我们真是欢喜快乐，因为最少，主啊，我们有一次，每一个礼拜好像来到你脚前与你会面，主啊，我们知道你有一些话要对我们说，所以你就借着圣经的话，一卷一卷的，一章一章的来对我们说明，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所目前读到的小先知书。我们读到约拿书，也读到拿侯书，我们感谢你，你让借着这两本的小小的书卷，让我们能明白神的心意，是吧？我们看见你是慈爱的神，你也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荣耀爱戴归给你。每次想到慈爱和公义，我们就想到十字架。主啊，我们为着这个缘故，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十字架原来就是你的智慧，也是你的能力，是彰显智慧最高的地方，也是彰显能力最高的地方。所以但愿当我们在你一面读你的话，主啊，虽然是旧约里面的书卷，我们能想起新约的十字架，想起2000年前你怎样为我们舍命，怎样为我们流血，也怎样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不能不把感谢爱戴归给你。我们知道说，在这邪恶和淫乱的时代，主啊，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讲到约拿的神，他不只是约拿的神，也是拿侯的神。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但愿我们对你有完全的认识，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
门。经小先知书回到拿侯书，拿侯书呢，应该就在约拿书的隔一卷。如果是两节式圣经，应该是1095页。拿侯是个先知，这个拿侯的意思呢，就是安慰的意思。那对什么人是安慰呢？很明显的，讲的拿侯书讲的神的审判，所以一开始你看见了，第二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敌人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趁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干涸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大山因它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它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是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有驱逐仇敌进入黑暗。所有读过拿侯书的人，读原文的人都知道，拿侯特别他的文笔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尤其是希伯来，尤其是他的希伯来文。所以拿侯呢，可以说在许多先知书里面，他真的文笔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他描写神的愤怒，你看非常的非常的淋漓尽致，讲的打仗像个打仗的样子。我们就举个例子，比方说第3章第1节，或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送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首无数，尸害无数，人碰撞而跌倒。 所以在希伯来原文是非常非常生动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很明显的，你看见这里讲了尼尼微的结局。那尼尼微的结局，根据我们上一个礼拜、上一次礼拜看到的是，刚好是在公元前603年的时候。那么大概是离开呢，离开这个离开什么？离开这个就是他攻陷了这个撒玛利亚城，那是公元前721年，所以这个中间呢，差不多隔了120年，那是指着整个十个支派被掳到尼尼微去，被掳到亚述去。那正是因为约拿知道将来尼尼微，在将来这个以色列人要被掳到亚述去，所以他恨不得尼尼微遭报。他希望说，只要尼尼微不悔改，他只要自我放逐，到了他时，他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是不可收拾的局面，神的审判就像临到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如果神审判的时候临到尼尼微，那么他的百姓就有救了。所以很明显的，正是因为他明白，他拿着时间的望远镜，知道将来所有发生的事。不过大家要知道啊，如果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经过了120年以后，然后呢，尼尼微才躺在废墟里面。所以尼尼微躺在废墟里面，是十个支派被掳以后120年的故事。明白？那是主前720年。那么这个谁的故事呢？这个尼尼微的故事呢，刚好是在十个支派被掳以前60年到100年之间的事。我们是姑且把它弄得松一点，因为不要忘记，历史上的很多的纪年也是靠不住的。你知道，你怎么知道历史有年代是准确不准确？有时候你发现它是冲突的，所以历史学家呢需要根据一些考古资料啊什么等等。所以真正的历史学家，他都不把它说死了，不会。所以大概呢，这个约拿他写约拿书的时候，大概是在以色列被掳以前60年到100年的时间，明白吗？所以约拿就是因为拿着时间的望远镜，他看到60年到100年以后，那么然后呢，你看整个以色列北国要被抛到遥远的地方，那就是亚述。从此以后呢，不光如此，从此以后呢，他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就成为了失落的十个支派。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约拿，因为看见他自己的百姓有一天要被掳，他为着爱自己的同胞，他宁可自我放逐，宁可违背神旨。当神要叫他往东，他一定要往西去，所以他往他市去。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约拿的故事，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好了，我们讲过这个约拿呢，实在说来，这个约拿书有三个预言。第一个，不是第一个，那当然是约拿的神迹。他那个预言就用图画来告诉我们，主耶稣三天三夜要在地里面，然后从死里复活，这是第一个预言。那第二个预言呢，就是尼尼微虽然是无可救药，但你会想到他从上到下居然能够悔改。那么等到大家读历史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读到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么想想看，罗马帝国就像尼尼微一样根本没有救。如果你看到罗马帝国的那个时候的道德的情形，那当然像尼尼微一样应该是完全要受审判，要完全受审判。但谁会想到，经过10次大的逼迫，300年，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但是福音呢，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从上到下，你看拥抱基督教做国教，很稀奇，很稀奇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吗？在历史上，不光是尼尼微人悔改了， 那尼尼微悔改不过是一个帝国悔改了，还有一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也悔改了。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才在历史上才有罗马帝国整个拥抱了基督教来做他的国教。好，所以这个就是教会历史。所以你看这个第二个预言也应验。所以实在说来，约拿是个大的先知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呢他有一个先知，有一个预言，他说四十天以后尼尼微城就要倾倒。那么大家都记得吗？他是本来不要去的，结果从鱼腹里面出来以后，他是学了顺服的功课，现在神家的网动他就网的，神给他五个字他就五个字，他多一个也没有少一个也没有，因为他根本是个外国人，所以他只能用五个字，是当地的人能懂得的五个字，就那么五个字。那中文就翻起来比较啰嗦一点，就是四十天以后尼尼微就要倾倒。所以实在说来就这么一个预言，到底约拿是不是先知，你看他预言应验不应验，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他只走了三分之一，还没有走完全程，圣灵就大大的足够。你看见说很这个尼尼微从上到下全程悔改，就他完全跌破眼，完全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呢？他凭着什么又何德何能能做这样的事呢？所以你看顺服带来的结果是何等的结果。不，当然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那个时候这个尼尼微他所拜的神是鱼神，因为根本是在底格利斯河旁。如果神就是最大的，所以在他们中间最大最大的一定是鱼神，连他们的王都要拜这个鱼神。想想看，一个人在鱼肚子里面，意思是被他吞吃了，完全被他征服了，那居然他能够从里面出来，能够胜过那个最大的鱼。那么你怎么知道呢？你只要看看这个约拿，他遍体鳞伤，他走在街头上，大家都知道说他是一定从鱼腹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见证就是十字架的见证，我们的主不光死了而且为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主今天还活着。你只要如果我们主今天还活着，你可以看得见，隐隐约能看见他过去遍体鳞伤的情形，十字架伤痕的情形，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约拿成了尼尼微人的神迹，我们的主耶稣就成了这个世代的神迹。那不要忘记，这不是我的话，是圣经里面的话，是路加福音的话。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就说这个世以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就是挪亚的神迹，以挪的神迹，不是约拿的神迹。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今天唯一拯救的路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死了而且为我们复活。那这个是很稀奇很奇妙的，那么记载在约拿书里面。好了，我们约拿书都读过了，所以我们大概对约拿书是有印象。但是呢，我们不要弄错，他说四十天以后尼尼微城就要倾覆，就要倾倒了。他四十天以后他没有倾倒，他们反而悔改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父亲看见浪子回家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结果没有想到长子生起气来了，神开心得不得了，结果你看见约拿发怒了。当然约拿很要面子，我今天讲了明明显显的一个神迹，就是四十天以后尼尼微城要倾倒了，结果他讲的预言不灵了，就是因为神的心太软了，神的心叫我去讲四十天以后尼尼微一定要倾覆，结果他们悔改了，他没有想到神是快快的赦免，结果呢他也快快的发怒，轻易的发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慢慢看见那个城根本没有事，所以他要坐在这那看这个城到底怎么样。弟兄姊妹很稀奇的，四十天过去了，这个城好好，只有四十天约拿就生气。 所以弟兄姊妹证明说我们是轻易发怒的人，我们的气头上我们会